哈利路亚！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在我们的口中用神的话语征战。那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们来学习，我们会看祷告、信心和神的话语在属灵征战中的重要性。我常跟你们说了，在属灵征战，我们不是跟魔鬼打仗，想要打败他，因为呢，你要知道撒旦包括他的邪灵啊，在耶稣死里复活，我已经打败了他们了。你知道吗？最大的一个恩赐啊，天父给我们的就是耶稣。等一下我会给你看一些经文，所以回到这里，今天呢我们会看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真实故事，还有圣经中的一些教导经文，好了解更了解如何与邪灵权势角力，并且与神的计划对齐。你看呢，虽然耶稣已经打败了他，但是魔鬼还在这个地上，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范围内，在你的影响范围内，在你的思想中，在你的影响范围内，总之他不能够统治了，你可以主宰了，就是在这个领域，邪灵啊要来跟我们征战。因为在第二层天呢，有属灵的征战的，你知道吗？有神的圣天使，还有撒旦他的那些邪灵在征战。所以这个征战呢是在第二层天呢。所以今天就算圣经说我们与他们征战，我们不是在跟他们打仗，要打败他们。你看，即便我们现在活在这恩典的这个时代，我们要记住他们已经被打败，但是与此同时也有这个必要，不是说你想要，但是现实生活真的是有这种属灵的征战的，对不对？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这个在第三个宣教旅途后，他在监狱里面的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的其中一个监狱的书信，他怎么说呢？在这里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的，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的。阿们。在撒旦下面的是个层级的属灵势力恶魔，所以你看到这个权柄的结构。那么这个第三个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他总是要来控制人的，掌控人的，包括基督徒他都想要，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对付头三个，然后耶稣就会对付第四个，也就是最高层级的那个了。所以耶稣已经打败了撒旦和在他下面的四个层级的邪恶势力了。所以这些邪恶势力试图与我们斗争，对不对？跟我们作对，目的就是其实要让我们从信心中走出来嘛。但是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才能抵挡住仇敌的阴谋诡计，他的诱惑，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的。所以魔鬼要跟我们的信心斗争。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当教会一起聚集起来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跟他们角力，其实他们想要动摇我们嘛。在过去我们教会历史，有很多信徒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回到神的轨道，也都是因为，我们在祷告中角力，跟这些势力征战。因为魔鬼想要挫败神对人们生命中的计划，要毁灭他们嘛，要夺走人的性命嘛，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这里也同样讲到有关于什么呢？这个其实很重要，他说总要在圣灵里，我们看的是心清定本，用各种祷告和恳求来祈祷，并且直到如今都要警醒不倦，坚持不懈地为众圣徒恳求。所以如果神不告诉我，你也不告诉我，我不是全知的，我不都是知道你的那些事情的，你知道吗？有时候一旦我在比如说一个祷告的报告读到一些事情，我就开始有一点所谓的担心，所以我们观望嘛，在灵里我们守望嘛。所以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不倦的，我们要坚持不懈的。为什么呢？因为记住，我们不是在跟魔鬼打仗，征战要打败他，因为他已经被打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就是祷告，就是让人们脱离魔鬼的网罗嘛。所以这里讲到恳求，用各种祷告去祈祷，还有恳求为众圣徒恳求。这些经文不是针对非信徒的，这 经文是针对信徒的，不信的人呢，我们为他们代求啊。我们不只是代求者，你知道吗？我们是祷告的人的，因为无论代求、恳求，都是祷告种类其中一个。恳求更多是针对信徒，代求更多是针对非信徒。阿们，两者都是几种祷告中的两种而已。接下来跟你分享一些现实生活，我们会看两个故事。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新鲜的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个人呢，计划被挫败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儿子，其实他的儿子是一个高材生来的啊，但是因为呢缺乏属灵的指引而被扰乱了。他学习环境工程呢，是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可是，一年后呢，他坚持不下来啊，他就放弃了，他就回国了。父亲问他：“为什么你放弃呀？”他就说：“我承受不了了。”你看呢，这个人的生命哈、哦，虽然他是一个高材生哦，可是计划被挫败了，扰乱了。为什么呢？他去的是一所传统教会啊，不用放祷告的。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看到，哎呀，浪费了时间了。你知道他是高材生，他很聪明的，上剑桥大学的，现在他在哪里？他去悉尼，澳大利亚悉尼嘛。那第二个故事呢，这个跟第一个不一样啊。第一个他的人生的计划被挫败了，第二个不一样。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我想起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挺久以前，但是我想起这里有一个故事，有三兄弟姐妹，其中我要跟你讲的这个故事，这个女孩，我们就称她为 C 姐妹吧。她们其实是三个弟兄姐妹了。那么呢，她们的大姐哦，她们还有一个大姐，她们的大姐在新加坡拥有一家连锁餐厅的。所以最小的妹妹哦，叫做 C 姐妹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连锁餐厅是什么，你会知道的。现在我们焦点是这个最小的妹妹，她叫 C姐妹，那她有一个哥哥，毕业于剑桥大学，在银行上班的。然后她也有另外一个姐姐，也是很聪明的，都很聪明的，毕业于会计专业。可是呢，她毕业以后，她放弃不做会计，她为他们的大姐打工，记得那个连锁餐厅的那个老板。后来呢，她也去了伦敦呢，去伦敦用她爸爸的钱，爸爸供她去读法律系，读法律。他获得了法律学位，但是在伦敦没有通过，没有通过那个律师的资格了。然后他回国后呢，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了律师资格，但是几个月后啊，他决定法律不适合他，不适合他。然后最后呢，我听说他成为了一个常务董事的私人助理了。她有两个学位的，然后这个 C 姐妹呢是最小的孩子，她很聪明的，她也是在新加坡读名校了，但是神把这个渴望放在她的心里面，要在美国读哪一个硕士。你看这个是神放在她里面的，因为其实父母已经供不起她了，因为她在上的哥哥姐姐都已经把父母的钱都榨干了。然后他就来到我们的其中一个祷告小组，然后祷告，他祷告，然后在这里的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了，在那边工作。因为他来到我们的祷告小组，因为在祷告小组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享跟我说了，让我知道，所以我们就祷告了嘛。然后他申请啊，要去读硕士，两间大学、哦、都录取了他，两间大学都在美国嘞，一个是霍普金斯大学，另外一个是哈佛大学，两间大学都录取了他。你看，当你的心是寻求神，要做神的旨意，单单只要做神的旨意，神一定会指引你的。他对我说，主对他说，就如上个礼拜跟你讲的那个弟兄，他来到我们前对我说，神告诉他不要去麻省嘛。所以这个 C 姐妹哦，她要修读的那个系啦，其实那个霍普金斯大学比哈佛大学还要好的、可是神对他说、啊、要去读哈佛大学，因为主告诉他的，即便那个第一间大学比第二间大学要好一点呢，论到他所要修读的那个系，但是因为主告诉他嘛，结果呢，他 收拾了行李，要出门了，准备要出发了。那么，在他收拾行李的时候呢，他拿一本圣经，他想带上嘛。然后他翻开圣经的时候呢，有一张纸了，掉了，从那个圣经掉下来了。哇，原来在那个纸条上，他写一年前他写了这句话，他说："你心中所想的将会实现。"也就是神对他说的。原来一年前他已经写在这张纸条上，主对他说："你心中所想的将会实现。"所以呢，他就出发去了哈佛大学。你看呢，他的姐姐那个计划已经挫败了，对不对？然后呢，这回呢，他收拾行李要出发的时候呢，当他看到一年前他在这个纸条上所写的这句话呢，主又再次对他说话了。他说："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个事情会实现的。"那所以在这里这个例子，Amen。我们看到之前他的姐姐生命已经被魔鬼阻扰了嘛，但是相比之下，这个 C 姐妹她是完全要做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们为她祷告，她进入了踏在了神的计划了，Amen。结果呢，她去到那边美国读哈佛大学，她获得一个奖学金，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当她将要完成这个博士学位的时候呢，她又从美国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求我又为她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她想要去旧金山去继续她的工作了，我告诉他："你有这个想法，你去走一趟嘛，去走一趟嘛，去窥探窥探，走一趟嘛，听听主要说什么嘛。"结果他在旧金山，他真的去走一趟。他在旧金山海滩散步的时候，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结果获得了那个博士学位后，他真的照着我建议他去做的那件事情，去旧金山去走一趟。从那个时候开始，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的消息了。我猜一切都好吧，对他来讲。所以这个第二个故事呢，讲的就是神对他的生命跟计划完成了，感谢神，赞美神。所以我们脚力啊，你看呢，神如果把任何东西放在你的灵里，但是哇，眼睛看上去啊，一切的环境困境啊，看上去好像要把你从神的计划拉走哈。只要你撑住啊，不要放手，不要放弃啊，所以神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们下来看看这个祷告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是一场战争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战争，不是与那些有血有肉的战争。我们要在灵里祷告，哎，持续祷告，有助于战胜邪恶的势力。还有的就是我们跟随圣灵的引导了，在一切的决定中寻求并顺服神的旨意。阿门。顺服神的旨意，无论你要做什么决定呢，在那之前一定要先寻求主。下来我们看看我们要如何用神的话语来征战。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第6章13节，新普及译本。第12节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那些属血气的征战，对不对？然后13节怎么说？13节这里说："因此你们要穿戴上帝的全副盔甲，好在邪恶的世代抵挡敌人，这样直到征战完结，你们还能够站立得稳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属灵势力想要就是来挑战我们的信心啊，想要让我们走出信心，离开神的道路，想要跟我们的信心征战呢。所以当圣经说我们要穿上我们已经有的东西，也就是神的全副军装，在这间教会我们都有这个全副军装，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穿上神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的意念了嘛，可以站稳我们的立场了嘛。我们的信念不致动摇，然后我们通过祷告与魔鬼的这些势力角力。那到底神的全副军装或者说神的盔甲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14节。你看那神是真理啊，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来的。你看呢，如果你没有被教导真理，你就没有这个真理。其实这个盔甲就是神的真理，但是如果你没有被教导真理，你就没有了，你明白吗？这个14节说，你们要在自己的立场上站稳了，束上真理的腰带，披上上帝公义的护胸甲。 以前很多联派教会那些信徒啊，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定罪的，常常认为自己是不配的，不义啦，不圣洁啦。我告诉你，我们不仅是公义圣洁，我们是没有定罪的，在基督里没有定罪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按照他的样式的形象被造，我们是敬拜他的人。阿门，哈利路亚。所以问题在哪里？保罗在那个监狱里面祷告，扫罗被搅扰，被那些邪灵搅扰的时候呢，大卫走进啊，我走进一个充满邪灵的一个扫罗的王宫啊，弹琴啊，所有的邪灵都离开扫罗的身上啊，神的灵在了大卫的身上，让他弹琴，所有的邪灵都离开，对不对？你看到吗？所以站稳立场。阿门，在刚才我跟你说的，是的，是真理，真理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卫可以弹琴，在扫罗的王宫，很多很多的邪灵的，意味不只是一个邪灵而已，肯定是无数的，无数的邪灵啊，哇，很多的邪灵哦，充斥着扫罗的王宫啊。当保罗在监狱祷告，监狱是不是一个很被压制的地方？你可以祷吗？你可以祷吗？我问你，如果你靠你的感觉，哎呀，祷不下了，哎呀，靠你的感觉敬拜，不是靠感觉的。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都可以祷告，都可以敬拜。你最艰难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去到外国读大学，然后你遭遇到被压制，你要买张机票回国吗？还是说在那里给父母打电话？你的父母都不在你的身边呢，都不能够帮助你，你就要就是学习来依靠圣灵啊。你要怎样敬拜神？用方言来敬拜咯，然后祷告咯，用方言祷告，用方言敬拜啦，在祷告中角力了。你去问这个姐妹呢，以前她在国外读大学的时候，凌晨4点又打电话，感谢主，阿门。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在自己的立场上站稳，束上真理的腰带。你看那真理的束腰带，能够把所有的装备绑在身上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真理，你什么都绑不了了。你最好就是意识到你是一个义人哦。如果你觉得你是不配的，你是在定罪中的，哇，你就很难了，很难打。真理的束腰带把所有的装备绑在身上。那么真理的这个腰带就是真理的话语了吗？所以一旦我们被教导了真理，我们不能够妥协了，不能够妥协真理，也不能够偏离真理的。你要在哪里穿上，要在哪里束上这个腰带，在你的头脑上，在你的思想上，告诉自己我不是不配的，告诉自己我不是不义的，告诉自己我是圣洁的，我是公义的。我们要穿上这些神的公义的那个盔甲。上个礼拜我们是看到那个经文嘛，雅各书第5章16节说，那个义人的祷告释放出巨大无比的能力，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保罗在那个监狱，不要因为在一个职场上啊，那边有很多人都偶像哦，很多人拜拜呢，然后你跑掉，你怕什么？你看，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有这种不配的感觉，没有那种胆量来到神的圣宝座前呢，魔鬼就在的那个思想的那个领域来攻击、打败你了。继续看15节，然后要穿上什么鞋呢？从福音而来的和平，把从福音而来的和平当做什么呢？当做使你们预备周全的鞋子来穿上啊，所以我们穿鞋，我们穿鞋是干嘛的？我们穿鞋是为了走路的，对不对？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了，你要知道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要准备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事。因为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呢，其实我们是在行走，我们在行走的这个同时，我们感到会很平安的。走着走着，你感到平安的。但是，一旦你走着走着，你还没有平安呢，没有平安，你就要不要继续走了，要停下来，要祷告，然后等候圣灵了。Amen。因为你穿上这个鞋，你走出去，那当然呢，在这一切之上，你一定要有那个前提是你要知道神的话语了。然后16节说，此外，你们还要举起信心的盾牌，抵挡魔鬼射来的火箭。所以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来的。可是为什么16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举起这个信心的盾牌呢？为什么这里并没有说是恩典的盾牌呢，是信心的盾牌呢？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不能够攻击耶稣的恩典的呀。恩典的真理是从耶稣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把魔鬼打败了呀。所以这里这节经文说，我们要拿起 起这个信心的盾牌。但是如果你没有真理，你没有真理，你没有这个信心的盾牌的。因为在跟这些属灵邪灵角力的时候呢，不是拿起恩典的盾牌，魔鬼不会来，不能够去攻击去打耶稣，因为他已经自己被耶稣打败，所以是你的信心，不是耶稣的信心。因为如果是耶稣的信心的话呢，魔鬼怎么打他呢？怎么打败他呢？因为他自己已经被耶稣打败了嘛。所以这个信心的这个盾牌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信心，是人的信心。所以你要做主灵征战，你要穿上这个全副军装，你要束上这个真理的腰带，然后你要知道自己是公义的。然后这里说魔鬼射来的火箭，你知道魔鬼的那些意念呢，常常攻击啊基督徒啊，轰炸他们的思想的。除了拿起举起这个信心的盾牌，没有其他办法了。你从来不会在圣经里面看到恩典的盾牌的，因为他不会攻击神恩典，他只能攻击基督徒的信心，因为是你我的信心，不是神的信心。你看到了吗？因为信心来自于听到神的话对你说话，你听到神对你说话，然后他就来攻击你的信心。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没有这个盾牌咯，没有这个信心的盾牌咯，所以很多时候呢，人们呢，他们失常了，也是因为他们抵挡不住这些魔鬼射来的这些火箭。还要知道，虽然知道你是个义人，你有这个真理的束腰带，但是你虽然束了这个真理的腰带，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的盾牌，也是完蛋了。为什么呢？那个征战是在头脑这个领域的，魔鬼邪灵就在你的头脑那个层面来攻击你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举起这个信心的盾牌。信心的盾牌就是什么呢？来保护神对你说过的话呀。第一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神的话语，第二就是神对你说过的那些激活的话语。那我告诉你，比如说你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那么你最好要知道神的话语记载了什么，写了什么了。因为基本上神的话语我们读到，神教导我们，所以每天我们都要去读神的话语。我们来教会做礼拜，然后每天来祷告，我们参加各种聚会，阿们。然后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的信心就临到了，而且是从神听到的一句很鲜活的话。我们怎么样举起拿起这个信心盾牌呢？在你的思想上举起来啊，你要想，你要去思想神的话语，神对你说话的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啊。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神他总是对我们说话的。当你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之前，他总是会跟我们说话的。在人生有可能面临的各种危机之前，都会跟你说话。所以魔鬼的火箭是什么呢？魔鬼会用他的意念来轰炸，来攻击我们的思想，这个就是他的火箭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我们要拿起举起这个信心的盾牌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因为你没有读神的话语，你哪来的这个信心的盾牌呢？啊，人们不去教会，不读经，不什么的，对不对？刚才我跟你讲的，去那个剑桥大学，他虽然是一个高材生，但是他支撑不了，所以浪费了他的前途了，所以我感觉到浪费了一个人的生命了，太伤心了。如果你问我，是他的爸爸的错了，他爸爸应该把他家人带来这里，所以虽然他们是很富足啊，孩子又这么的聪明。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不认识我呀。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你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这个信心的盾牌，就没有办法来挡住抵挡这些魔鬼的火箭了。所以呢，要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要有信心。所以你看到了吗？信心有多重要吗？啊，信心有多重要吗？不是恩典，恩典一直在那里的，恩典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去领受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到，我们的就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的。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的。一旦我们信了主以后呢，一切所有的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就是要凭信心的。我们的就是本乎恩嘛，本乎恩因着信，恩典是神的那一方，信心是人的信心，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去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有责任拿起举起这个信心的盾牌。阿们。就算你宣告恩典了，恩典了，没有用的。宣告恩典了，恩典了，可是你一点信心都没有啊，没有用的，因为没有那个信心的盾牌啊。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这个信心话语的教导复兴这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决心就是在我们的圣经学院把这个教出去啊，在我们的圣经学院教去中国。有一些明星歌星他们很出名哦，很名声很响。哇，那个点击率非常高。我的评估是什么呢？中国国内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受伤，所以他们真的很需要真理，所以他们真的很需要这个信心的话语。 不只是需要耶稣，他们需要这个话语的真理。啊，现在你听到我们的教导，我们有恩典，我们不无视恩典，阿门。我们是合并起来的，恩典和信心，阿门。你要记得，我们要有信心，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信心的盾牌来，保护我们的思想，好让可以抵挡魔鬼的火箭。为什么那个高材生放弃不继续读剑桥大学呢？为什么他支撑不了？为什么他支撑不了？我的这里一个姐妹，她当年她去到外国留学也是很艰难的呀，可是她没有半途而废呀，她没有半途买张机票回国呀，她把书读完才回国的呀。虽然她在凌晨四点给我打电话，然后17节来看，17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那个头盔是保护你的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所以其实头盔保护的是我们的思想了，救恩的头盔是你得救后所得到的。你看，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中汲取，主要有分六个方面，要汲取什么呢？分为六大方面呢。第一就是你要知道神就是你的天父，你是他的儿子，你跟他有一个父子的关系。第二呢，就是耶稣在救赎中为我们成就了什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是谁。第四，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什么。第五，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可以做些什么。还有最后就是第六，就是圣灵通过我们要做什么。阿门。当你明白这六个方面的，你清楚啊，你可以保护你的思想啊。你拿着这个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神的道。那只有一个装备是攻击性的啊。那圣经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拿起这信心的盾牌。这里17节说，那信心的盾牌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信心灵借着他的话语而来。啊，你有了他的话语，你就有信心，有了信心就有恩典了嘛。你听到神的话语，你有信心，你有信心就有恩典了嘛。可是17节在这里说，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这里就是神的道，唯一一个攻击性的武器。圣灵的宝剑其实就是全副军装中唯一的一个攻击性的武器。当神对你说话，他所说的话，我们也要把他的话给说出去。啊，除了这个圣灵的宝剑，其他的装备都是防御性的。不要听任何人啊，如果人们跟你说不要去动手术啊，你千万不要去听啊。有一个人呢，他劝另外一个人不要去动手术啊。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说不要去动手术啊，不要去听他的话，你要不要动手术，你自己来决定。那么你最好就是自己听从神。如果神没有说什么呢？你就去听医生的建议，自杀啦，婚姻问题啦，还有抑郁啊，这些我不允许我们的小组长啊来辅导的。这个你需要牧者来应对的。那这个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我们有神记载的话，我们有神所说的话 ，logos， 还有瑞玛话，神记载的话也可以成为圣灵的宝剑，从你的口中说出来，哈利路亚。所以神的话语通过我们的口啊说出来，阿门，就很给力的。所以呢，你看呢，以弗所书这个经文17节告诉我们呢，那有时候你祷告，可是你没有听到神对你说任何的话了，但是还是 OK 的，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祷告奖励。但是特别你要注意的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呢，神的话语临到你，你一定要说出来。就算没有任何的话语临到你也没有问题，你继续祷告。但是一旦当你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你，你一定要从你口中给说出来，就成为了圣灵的宝剑了。一旦说了出来呢，释放巨大无比的能力的，把魔鬼的能力给挡回去的，击退的。记得箴言不是有一个经节吗？18章21节，我们来看，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这个舌头指的你的身体的舌头吗？不是，讲我们的言语。你说话会发声音的，对不对？其实是你的灵在说话，你的灵在发出声音。所以呢，发出的声音是有能力的。所以这个经文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那当然我们的灵是不会说出死亡的话的，对不对？所以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从我们的灵里说出去，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的 宝剑，圣灵的宝剑了。还记得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说什么吗？我们不是与有血有肉的征战的。那如果你很顽梗哦，魔鬼也会跟你说话的。如果你很害怕做手术，魔鬼也会跟你说话的。所以你要记住哦，不要以为说哦你都懂了，最好就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阿们吗？这个经文继续说，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的。所以上个礼拜我跟你说，我上个礼拜说，如果你去到一个祷告小组，你一直说死亡的话，我会禁止你去这个祷告小组的。为什么呢？因为把人们的信心给熄灭掉，给人们的这个情绪上带来很大的压力，并且也熄灭掉了。哇，你看到如果在小组里面，每个人一开口说话都是信心信心啊，你知道是何等的怎样的一个属灵氛围。但是在一个小组里面，每个人都讲负面的话、疑惑的话，哪来的什么属灵气氛，什么哪来的氛围？所以当我们释放神的话语就有能力。但是如果你埋怨抱怨，不断埋怨抱怨，释放出来的是什么能力？可以祷告，仍然可以祷告，但是要扛过这些咯，要经过，要扛过这些死亡的氛围了才可以祷了，不是说完全不能祷了。如果没有人跟我报告我不管了，但是一旦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做点事的。下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这里讲的是神的道，这个道就是 logos， 是神记载的话。哎，这里说神的道，神记载下来的话是活泼的，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你看他天父、圣子、圣灵，耶稣是活的道。我们看读圣经啊，我们其实是读这个活的道。阿们。所以这个神的道啊，比这个两刃的剑更锋利。你看神的道 logos 都已经比一切的两刃的剑都更锋利了，更何况是圣灵宝剑，是不是？仔细再来看，这个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的，甚至魂与灵啊，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知道事情。所以在这个教会啊，你不能够隐瞒任何的，我们都知道的，你不告诉我，我也会知道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个是 logos， 我再说一遍，也就是说记载下来的话， rhema 是神所说的话。所以你看，写下来的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能力的。为什么？因为写下来的话语记录了活泼的话语。阿们。如果我们将圣经里写下来的神的话语从我们的灵里释放出来，靠着我们的灵里的圣灵，给我们加力量，是很活泼的，有能力的，比任何两刃的剑都锋利的。不然的话，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啊，所以记载的话通过圣灵激活给你，从你的灵里释放出来，我就变成了很锋利的，很锋利的一个剑。你知道很多年前，以前很久以前，有人攻击批评干净性弟兄，干净性弟兄就把一本圣经丢在地上，然后站在上面。哇，很多人看到可能会批评他说，为什么你踩圣经啊？其实干净性要做的这个举动啊，表示什么呢？我立足于神的话语啊，我管你啊。那些宗教人会跟你说，你怎么可以站在圣经上面啊？不，你看圣经神记载的话语，他把它丢在地上，他站在这个话语上，他说我立足于神的话语啊。哎呀，人家批评他说，这个是圣经啊，你怎么可以站上去，对不对？我们需要圣灵，对吧？我们需要靠圣灵来把记载下来的话语激活给我们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从主那里领受一句话，然后你从你口中释放出来，它就变成了很活泼的，有能力的。你看，所以每天我们读圣经，我们读记载的话语，然后突然间圣灵它就激活，把这句话语塞进了我们的灵里，塞进去就是激活给你嘛。当你读记载的话语，圣灵会拿这个话语来激活给你，塞进去就成为了活泼的。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当你读的时候呢，你吸收嘛，你吃进去嘛。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圣灵直接激活给你，可以通过别人说的话或者什么的，他在你的灵里激活任何一句别人说的话，在你读其他东西的时候塞进里面的，这个也算是圣灵的火化了。所以在我们的灵里的神的话语呢，会把我们的心思和灵里的东西分开来的。 把我们魂里的心思和灵里的东西分开来的。刚才跟你分享那个去哈佛读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个女孩，我没有特意去挖这个故事出来，是圣灵提醒我的，提醒我的。因为这两个礼拜我们在讲到关于属灵征战，与属灵势力角力，所以神的话语就是神嘛，他会揭露人的态度、他的动机、他的想法和意图的。为什么神的话语是这么的有能力？因为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Amen。 神是全能的，所以他的话语也是蛮有能力的。神的盔甲，来看神的盔甲。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真理的束腰带，这个真理是从他的话语来的，而真理的束腰带是能够把所有的装备绑在身上，然后我们还有信心的盾牌呢，可以挡住所有的疑惑和不幸呢，还有尤其魔鬼放进来的那些火箭呢，魔鬼的意念呢，好像一个火箭呢不断的射进来。所以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拿起举起这个信心的盾牌，我们可以把这些挡回去。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有恩典了。虽然神恩典一直在那里，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得不到这个恩典呢。所以呢，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阿们阿们，我们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脚力；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祷告；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命令魔鬼离开。然后，当神的话在我们的口中也成了圣灵的宝剑，这个是唯一一个攻击性的武器。所以呢，要属灵征战，我们需要这一切。阿们。那些攻击我们的那些意念，因为当人们的思想被攻击，头脑那个层面被攻击了，就会影响他的情绪。所以刚才那个高材生结果给父亲打电话说，我支撑不了，支持不下去了，我要回国了。所以其实身体锻炼是很有帮助的呀，运动了，运动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家，你会明白哈，运动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不要轻易的放弃，不要半途而废，坚持跑下去。这个也会培养我们的属灵这些品格品质哈，很有帮助的。比如说忍耐啊，毅力这方面，对不对？运动这个领域啊，对属灵的这些培养很有帮助的。感谢天父，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神的话语的能力，我们来看神的话是活的，是有能力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我们刚读到那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说出来的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就成为了我们的圣灵的宝剑了。还有呢，神的话语是赐生命的，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的。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保罗讲到关于什么呢？信心之仗，不是恩典之仗，因为恩典是神的那一方，仇敌肯定不会跟他征战了，所以是跟我们征战，仇敌跟我们征战来挑战我们的信心，所以因此称之为信心之仗，美好的信心之仗。然后你看，信心是从听到神的话来的，对不对？但是你也不可以勉强神对你说话，你不可以说神啊，我要你跟我说，不是，他跟你说话也是无条件。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西姐妹，她跟她的姐姐比起来没有这么的属灵，可是她的姐姐呢有学位，这样结果还是放弃了呀，也不能够走下去了，对吗？她做了一个私人助理了。但是这个西姐妹呢，刚才那个最小的姐妹，她收拾行李的那一天，我不会忘记她这个故事，她收拾行李的那个时候圣经中有一张纸掉下来他看到一年前他在纸张上写了什么，然后感谢神的就是他记得。你不要忘记，神祝福你，你不要忘记，神把你带到这么远把你带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你也不要忘记他。 Amen。 是神一直一路走过来都有神的保守和保护和同在，所以他写上那个纸张上写的那句话，出国一年前神就要说一定会成就。然后当他把这张纸从地上捡起来的时候，神第二次又对他说话，难道你忘记了吗？一年前我跟你说过一定会实现。所以你看呢，在一年前他已经有了这个瑞玛话了， 啊，所以当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话，信心是从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来，对吗？是因着他的恩典而来了。所以当我们听到了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有信心。那么信心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要在我们的魂的那个层面，我们用我们的意志来做一个决定。相信是在魂的那个层面的，然后我们又有这个信心的盾牌。那当魔鬼来跟我们角力的时候，来跟我们搏斗的时候呢，想要让你从信心走出来，走进疑惑和不信。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信心的盾牌给举起来，在思想上啊，在你头脑思想上的那个层面，给它举起来，来灭尽仇敌的所有的火箭了。然后我们宣告，所以刚才那个细姐妹真的完全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她心里面就像神的嘛，她就是要寻求神的，她心是向着神的。你看到神的恩典哦。他做出信心的宣告。那个姐妹哦，上个礼拜跟你说了，她以前在这里的时候，她带我的敬拜团的，后来她去到了上海。她去了上海呢，头4年呢，我们去那边祷告的时候是住在她的家的。然后她去到美国的时候呢，仍然呢，每一个季度都给我们教会送上奉献。然后当她的丈夫几年前呢，疫情啊。她丈夫阳了以后啊，哇，生命危险，有危机啊。可是她总是记得她在这里的时候所领受的教导，教导她关于信心。所以在那个时候，当她的丈夫生命很危险呢，因为为什么？你3个月在重症病房啊。她说：“哇，我记得在教会里面你教我的信心的话语。”她就宣告信心的话语，她就宣告信心的话语。记载的话语也宣告，什么都宣告了。所以呀，他每2-3个月都给教会奉献。我不是在告诉你给我送奉献，因为我被照顾得很好，我只是在告诉你这个姐妹跟我没有问题的她在这里服侍7年也没有给我任何的问题的，感谢主，哈利路亚。我再告诉你这个姐妹呢，她每当出国的时候给我买东西，我已经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因为有时候呢旅游啊这些，有时候那个行程很紧张的嘛，对不对？所以不用给自己施加这种压力。所以我们继续持守我们的信心的宣告，阿们，一直当我们看到果实为止了。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6:12，信心定本。你要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这个是信心定本。我们的和本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其实是信心的仗了，持定永生，阿们。所以信心是在我们的灵里的，相信是在魂的那个层面进行的。所以要知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盾牌，所以当魔鬼来攻击我们，跟我们搏斗的时候，挑战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攻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要我们陷入疑惑不信的时候，我们记住要举起信心的盾牌了。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的宣告，我们相信必得着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圣灵的宝剑拿起来嘛，把这些魔鬼的火箭给挡回去。所以神说过一定会长久的。下来我们看这个信心之战，我们要领受信心，领受信心，我们要保护信心领受信心，因为信心来自于听到，保护信心，用信心的盾牌来抵挡疑惑和不信，宣告信心，拿起圣灵的宝剑，说出神的话语。最后我们要坚持不懈，持守信心，直到看到结果为止。所以圣经并没有说恩典的盾牌，乃是信心的盾牌。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属灵指引是很重要的哈，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把属灵的引导放在优先，超过属世的智慧。然后我们聆听圣灵，在做决定的时候留心神的声音，然后把信心付诸于行动，按照神的指引去行。即便你看起来非比寻常，刚才那个姐妹2个大学录取她，都是顶尖大学，还有她要修读的那个系第一间大学要好一点，但是神却对她说不要，神却指引她带领她去读哈佛大学，感谢神。所以总结，我们以祷告和神的话语征战，我们要祷告，通过持续的祷告做属灵征战。你看神要祝福你，你认为仇敌想要干嘛？想要来跟你征战了，想要跟你搏斗了，跟你争斗了。然后我们需要装备的，我们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装，然后我们要说话，我要用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圣灵的宝剑，阿们。 用神的话语作为圣灵的宝剑，这就是我们如何与属灵势力征战或者角力了。感谢神。所以现在你明白信心话语的复兴是最重要的，恩典复兴过后还是回到这个信心。因为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没有这个信心的盾牌，你不懂得怎样去做。感谢天父，哈利路亚，感谢天父，哈利路亚。在我们的口中，我们用神的话语征战，我们不能被打败的，因为我们要完成神的计划的。阿门，我们要完成神的计划的。感谢神，哈利路亚。说要宣告说我会完成，完成什么呢？神的计划，不要只是点头，要说出来。阿门，哈利路亚。感谢神。当属灵势力来攻击你，没有人帮助你的，是你自己哦。要也不要跟我说我没有教你。感谢神，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允许撒旦啊、魔鬼来跟你作对啦，在你思想上不断攻击你，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因为你已经被教导了。好了，感谢赞美主，神是好的。